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二十四集，萧云无法动弹，冲萧青比划了一个 V 字。萧青一边泪奔，一边冲母亲竖起大拇指：“
你太牛掰了，妈！”
萧云伸出左手，陪护的小姨赶紧把一支笔塞到他手里，帮他握好笔杆，又托起一个书写板，让萧云在上面一笔一画的写字。何燕在一旁现场解说：“
这不是简单的一笔一画，你妈的一个字，是咱家的一大步。”
对萧云而言，没写出一个字，就是一段长征。他写得艰难而缓慢，但是相隔万里，视频两边的人都无比耐心地等候着。莫妮卡无声地站到了萧青身后，默默地红了眼圈。诚然出现了，他推开虚掩的大门，发现这么多人在场，却对着一台手机静寂等待，亦是有些诧异。随即看到了萧青的反应，迅速明白状况，乖乖静候一旁。萧云终于写完最后一画，攥不住手里的笔，却依然伸手使劲够着书写板。何燕理解了妻子的意图，把手机交到小姨手里，帮妻子把书写板竖在她的胸口，向镜头展示她刚刚书写的字迹。小姨把手机镜头缓缓推进，萧云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了这样一句话：“
女儿，我很好，你放心，我们要一起加油。”
萧青捂住嘴，拼命抑制，不让自己发出悲声。莫妮卡哭了，把头扭向一边掩饰情绪。诚然热泪盈眶，就连沉稳的安德森教授也难以控制感情外露。母亲的一行字，捆住了女儿回国尽孝的脚步，推搡着她在理想的台阶上继续向上攀登。诚然缓步走出合租别墅，依然沉浸在某种情绪里无法自拔。坐进宾利欧陆，也迟迟没有发动汽车。刚才对诚然而言，是自己不曾经历，一生也不会经历，极为遥远陌生的一个境遇，却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诚然突然觉得，相比于萧青，自己的一切都是轻飘飘的，连财富都失去了重量。萧青双膝跪在自己卧室的地板上，重新解锁行李箱的开关。那一声啪的开锁声，让莫妮卡无比的心安。萧青和家里的视频热线也恢复了，虽然手机屏幕上只有何燕一人，父女两人已经从之前的激烈对抗中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的邦交。何燕问女儿：“
机票退了吗？”“
飞机起飞前退掉了，损失了20%的手续费呢。”“
嗯，退了就好，从明天起你安心的上课读书。我知道你惦记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不要为学费生活费分神儿，本来钱就不该是你操心的事情。”“
安德森教授告诉我，他决定给我提供一份校内公职位，聘用我做他的办公助理，时薪$10，一周工作20小时，这样我每个月都会有$700-800的固定薪水了。”“
每天工作4个小时，会不会太辛苦了？”“
爸，这份辛苦很多人抢破头都挣不到呢。安德森教授是好人，不然这么好的校内工机会轮不到我这个入学没多久的研一生的。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突破我妈不许我留学打工的禁令了。”“
青儿，你知道吗？爸这辈子从来没有软弱过，没有动摇过。但是这两周，我总是克制不住一个念头往外冒，只要我一伸手，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爸，这次飞来横祸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更加的确定，你是一个多么清廉的检察官。 我为你自豪，我们自己有手，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爸不让你回来的结果，可能反而让你更加辛苦，逼你更加坚强。
爸，你也让自己更辛苦，逼自己更坚强啊。
嗯，那就像你妈说的，咱们都加油吧。你妈一个学渣已经做得那么好，咱学霸爷俩哪能输给她呢？
嗯，必须给她好看。
父女两人隔着屏幕击掌鼓劲儿。职业码农宁明日复一日，凭着他的勤奋努力留下了平凡，同时也是稳健靠谱的人生。白天坐在鸽子笼一样的办公室隔间里，敲打键盘，编写程序，周围往来穿梭，时间从光天化日变换到夜幕低垂，他的姿势可以不发生任何变化。入夜，走出写字楼，万家灯火，没有一盏灯为他而亮。裹挟在人流中，红灯停，绿灯行，步调一致，泯然众人，没有一个人与他有关。回到和两名室友合租的三室公寓，不是开门撞见室友甲和女友在客厅沙发上缠绵热吻，就是碰到室友乙和女友在厨房里你喂我，我喂你，两张嘴共叼一块点心。单身狗的人生是如此艰难。孤身一人去看午夜场电影，宁明也是深陷重围，身前身后全是深夜无处可去到影院来热恋的情侣，他们眼里只有彼此，电影只有他一个忠实观众。在一片蒸腾的荷尔蒙中哭得撕心裂肺，泪流满面。宁明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为之疯狂，再没有什么人让他为之欣喜。直到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无处可去，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清华校园，走过那些因记忆而闪亮的地方，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学楼，操场，最后来到了清华礼堂。走上礼堂外的台阶，站在四年前新生开学典礼时初见妙莹的位置，他向对面投去视线，那是第一眼望见妙莹时他站的位置，此刻空空荡荡。宁明沦陷在自己的记忆里，突然一声呼唤妙莹，像一枪击中了他，猛然惊醒宁明。
不会吧，想他的时候他就在眼前。
环顾四周，宁明寻找着呼唤妙莹的声音来自哪里。他看见七八个面熟的女生正在台阶下不远处头挨头高举自拍杆拍摄视频，一边对手机镜头说话。
妙莹妙莹，你的后宫们都在这里了，为了你，今早我们各郊县名媛披星戴月，从回龙观、门头沟、通州、怀柔出发，四面八方的聚在这里，重返校园，冤梦重温。
宁明认识其中好几个人，他们是经管学院的女生，都是妙莹的闺蜜。她走近他们，被陈宏宇一眼发现了她。陈宏宇叫她：“
哎，宁明，你也在啊？真巧，你出现的太及时了，赶紧过来当自拍杆。”
王诗琳问他：“
哎，你也是来给妙莹录婚礼祝贺视频的？”
宁明的心跳顿时错乱，漏跳了好几拍，但是谁也看不出来，因为他脸上无波无澜。
谁结婚？
妙莹啊，你不知道她就要在美国注册结婚了吗？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
啊，下周日，我和王诗琳打算飞过去到现场观礼。哎，现在啊，你就做好一根自拍杆吧。
陈宏宇把手机递给宁明，女生们在手机镜头前重新集结完毕。宁明按下视频录制键，举手示意他们可以说话了。陈宏宇代表闺蜜团致婚礼贺词：“
妙莹，今天你就要嫁给他了，
恭喜恭喜恭喜！
舒车先生，过去的妙莹是你的，未来的妙莹也是你的，但是，嘿嘿。”他最美好的四年是我们的，对不对？
就是
必须让他幸福，这种废话呢就不用我们交代了吧。 你要是胆敢让他有一点点一丝丝一丢丢不幸福，我们这里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物种，人人都是接盘侠。在你的卧榻之侧，有很多很多人抱着枕头等待上床安枕呢，要有危机意识哦，别怪我们没有提醒过你，是不是？
就是。
女生们集体面对镜头摆恐吓威慑 pose。 宁宁发现她的手和手中举的手机一直在抖，陈宏宇跑来抢过手机查看，立刻对不停震颤的视频画面表示不满。
哎，为什么画面一直在抖啊？宁宁，你帕金森了？
啊，有吗？我看不抖啊。
其他女生围拢过来一起看回放，纷纷鉴定。
哇塞，抖得这么
严重。就是抖，明明你眼睛也有问题，得去医院看看。
就是抖。
陈宏宇命令他。
那重来一遍，这回啊你够端稳了。
女生们又在镜头前重新集结卖萌，这一回宁宁不但努力克制住颤抖的手和颤抖的画面，还不动声色地点击进入了查找我的朋友 APP， 打开陈宏宇的位置共享。这样只要陈宏宇不关闭位置共享，宁宁就可以通过定位他的未来行踪，轻而易举地找到妙莹。做出这一举动的时候，宁宁自己都不确定在他的内心深处潜伏着怎样的蠢蠢欲动，以及仅仅几天之后他将会做出怎样的疯狂之举。录完婚礼祝贺视频，宁宁和经管女生们一起离开清华校园。陈宏宇打开手机预约餐馆的时候，问宁宁要不要参加闺蜜团的一起聚餐。宁宁突然气壮山河，今天我买单。一群女生莺歌燕语，唯独她郁郁寡欢。吃完饭大家又一起卡了 OK， 这个晚上的宁宁把在场的经管女生们惊得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她们不认识此刻这个光脚丫子站在沙发上手举麦克风声情并茂引吭高歌的宁宁，她颠覆了自己四年来一贯的寡言木讷毫不起眼。宁宁正在唱的是阿黛尔的 Someone Like You。
I heard that you're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歌词大意这样写道：已闻君诸事安康，遇佳人不久婚嫁，已闻君得偿所想，料得是青石君望，旧日知己何故张狂，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客有不素，实非我所想，避之不得，恍论与相抗，一日偶遇，识得依稀言，再无所求，涕零而泪下。无需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抛却纠缠，再把相思寄巫山。勿忘昨日，亦存君言于肺腑，情堪隽永，也善新潮先狂澜。情堪隽永，也善新潮先狂澜。然无可与之相提，切莫忧心同挂念，糊涂遗恨难免，白璧微瑕方可恋，此中酸甜苦咸，世上谁人堪相言。无需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抛却纠缠，再把相思寄巫山。勿忘昨日，亦存君言于肺腑，情堪隽永，也善新潮先狂澜。情堪隽永，也善新潮先狂澜。然这一刻，宁宁歌神附体，全身发光，女生们看傻了，听痴了，集体被宁宁点了迷穴。陈宏宇和王诗龄两人窃窃私语：
哎，他这是被谁附体了？
我看呢，这才是他的本我。
我靠，给跪了。
嗨到后半夜， 剩下一个女生还在婉转清唱，其他人已经东倒西歪。宁宁早已醉卧沙发，头枕着陈宏宇大腿，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哼着 Someone Like You。 他听见他模糊不清地嘟囔出一句：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对吗？
霹雳
啊。
陈宏宇趴到宁明耳朵上小声问他：
哎，宁明，你悄悄告诉我，世贸天阶还有毕业典礼上的一个怂货是不是你啊？
宁明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突然扯脖子高喊：
怎么可能，那就是一个傻逼。
一行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滚落，宁宁把脸埋进陈宏宇的裙摆里，藏起了一枚怂货的眼泪。几天后，宁宁站在就职的 IT 公司所属部门的高管办公桌前，听他羞辱自己：
你入职不过才两三个月，试用期还没过，好意思跟我要一周的年假，我要是你，我就不好意思。
他的请假要求被无情拒绝。午后，在一台银行自动柜员机上插入自己的银行卡，查看卡上余额，人民币余额显示9030元，这是他的全部个人财产。深夜，宁明夜不成寐，长久凝视着天花板，突然一跃而起，翻开笔记本电脑，打开机票预订网站，搜索北京到旧金山的航班，从一长串信息里点击购买了票价最低廉的机票，然后他蹦下床，找出登机箱，拉开衣柜，把一件件衣服摔进行李箱。明知道那是锥心刺骨的一幕，宁宁还是按捺不住万里迢迢上门找虐的冲动。夜已熄灭的火苗又被点燃，燃成熊熊大火。他觉得要是不去美国亲眼看一眼妙莹出嫁，就会被自己的内火烧成灰。说不清这种冲动到底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悲壮，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执拗。从得知妙莹即将结婚那一刻起，宁宁就从死水无澜的平凡轨道上脱轨了。她不受理智控制的灵魂牵引着身体漂洋过海，飞蛾扑火，义无反顾。从思考决定到出发，宁宁承认自己没有一秒理性可言，找不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请假理由，得不到合法假期就无故旷工，没办法向父母解释去美国干什么就不告诉他们。第二天，他身背着双肩包，手托着登机箱，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间疾走。在机场快轨关闭车门的一瞬间，他冲进了车厢。他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国际出发厅，通过安检，在登机口，他给长春家里打去一个电话：
爸妈，公司派我去美国出差几天，跟你们打声招呼，不用担心我。
去美国哪儿啊？去多久？
哦，去旧金山，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放心。对了，家里都好吧？
我们都好，你别惦记。
嗯，我爷身体没有问题吧？等我从美国给你们买鱼油回来。
别给我们乱花钱了，我们啥也不缺，在外面别亏着自己，美国那地方啥好吃的都没有，你注意营养啊。
瞧你把人家说的跟农村似的。
可不就是美村吗？
那我上飞机了。
一路平安，落地啊就给家里报平安啊。
好，挂了吗？
经过廊桥，走到机舱门口，空姐对他微笑：
您好，欢迎您乘坐国航北京飞往旧金山的航班。
宁宁深吸一口气，迈步踏进了飞往妙莹的飞机。